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道具很多。这个首先呢，大家都知道我家里面添了一个成员。今天我因为他太小了，不能够带他来。先让他的照片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从产房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他拍了个照。这个就是在医院的照片。哭了。好，再去。他的表情很多。好 ，OK， 我们就先看一下照片了。我这个小孙子出生的时候也带给我很多自己的反省。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下，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人生，也在想我自己儿子的人生。在这里呢，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我刚才跟那个敬礼班的两位弟兄姊妹也分享，我是从小在教会里面，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我的儿子当然也是从小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长大。当我的孙子回到从医院出来回家第二天，就是他大概是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我的儿媳妇呢就做了一件事令我很惊讶，可以说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呢拿这些图片叫他看五天啊，他说这个是女，这个是男啊，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这个是鸡，这个是鸭。我说不会吧，我想这么小怎么会看，他说是啊，他说我看的书，他说要这样教他的。然后呢拿了这个出生证明以后呢，他就在写一个表格。我说写什么表格，他说报名读幼儿园那个表格，才第五天哦。那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竞争非常大，大家都怕什么呢，输在起跑线上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大家都怕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当我回顾几十年的时候，我自己的几十年，其实在中间其实一个人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说不尽的一些的遭遇。你说你能够在这么多的遭遇里面，每一次你都能够成功，都能够跨过的话，可不可能？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能够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话呢，就是让一个孩子在教会里面长大，这个才是真正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去想一想这句话。假如今天你已经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的话，我觉得你是给了他一个最大最好的一个礼物啊，给他一个待遇。最近呢我在写一篇文章，因为明年是教会40周年，所以他们那个编辑们都请我写一个文章，是关于执事的心声。那在写的时候我又在回想了这个过去这个几十年。我在这个教会呢，那个时候教会还是福音堂，所以教会庆祝40年，但是我在教会也就45年。当中呢我当了执事也有30多年的时间。当然还有其他的侍奉，我从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侍奉。我都记不清楚我做过什么侍奉了，反正我想可能想得到的侍奉我都可能都做过。我感觉到 我的见证是我的侍奉是蒙福的啊，是蒙福的。所以这里也是很鼓励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啊，不要把侍奉看为一种好像是一种牺牲或者是一种吃亏的事情啊。我觉得神不会亏待每一个侍奉他的人。你又想一想我这一句话，我的儿子他是从他9年前读完书回来香港，然后呢就开始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呢，起初是有一点挫折，因为他读的那个科目在香港呢他找不到那个工作，然后呢我就说你不如就转到另外一个工作，他就去当了会计的行业。那在这个9年里面呢，他把这个会计师的牌照考了，然后呢他在那个他那个叫这个会计师行吧，他就是大家知道是世界四大的会计师行里面的，他也做得不错。这几年我觉得每一次他都能够给他破格的提拔，所以呢这几年来呢我觉得他那个成绩还做得不错。然后呢刚刚这个星期五他又告诉我，他说公司又提拔我了。那我说哎呀好啊，感谢主啊。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他一直在神的里面呢他是很努力的侍奉啊。虽然大家没有看见他，他是在样仪堂，他全时间在样仪堂，他是参加各种的一个侍奉。而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工作开始一直是十一奉献，没有间断。这件事情呢我是一直鼓励他，而且呢我是知道他是不容易啊，尤其是他现在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要供款啊，现在又家里面又增加了一个人口，所以呢是不容易。但是呢我是鼓励他，但是我常跟他说马拉基书说上帝的应许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再一次分享，大家假如记得的话上星期再上一个星期是北角浸信会的黄牧师他在讲十一奉献，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信息忘记了。这是得到夫妻一个神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啊，请大家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不输在起跑线上是让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不输在起跑线上是我们更加努力的传福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让他们能够成立家庭，让他们成立基督化的家庭，让他们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让教会能够得到成传。这个我觉得是真的不输在起跑线上。宗教教育是非常重要，在我年轻的时候无论在我是读基督教学校，无论在学校无论在教会，主日学跟这个团契或者祝道会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根柱子。在浸信会里面这两根柱子是我敢说是比其他任何的侍奉都更重要。我们的小孩我们的青年人少年人他们的成长这个过程里面，在主日学在是基督教这个圣经的一个有系统的教育，在祝道会里面是他侍奉的能力一个有系统的教育。这两根柱子就是差不多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能够装备好成为一个有圣经根基又能够有能力去侍奉神的一个这样的保证。我觉得无论是你在什么岁数信耶稣，最重要的你要去把这些都能够学回来，要追上要追上。所以呢我们的基督教教育里面呢就是说你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给你各种各样的训练各种各样的个教导 让你在圣经里面有根基，让你在侍奉能力上面能够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不要满足于单单是一个信徒，单单是一个来崇拜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满足于这种状态。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讲座吧，听了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内容就不说了，他就提到了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但是活到我这个年龄，我还在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不单只是小孩子、青年人，他们在想人生的目标，我们也一样不断的是在回顾，不断在更新我们人生的目标。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但是分享以前，我希望你去问一问自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你的人生目标跟你信主以前有没有不一样呢？你的人生目标跟你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同学、亲戚又有没有不一样呢？最近也是今天我预备分享的是一本书，也是很有名的一本书。这本书呢的作者叫华里克，他这本书的题目叫《标杆人生》，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会看过啊。在这里呢，我最近又重温这本书，我在看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今天我自己想跟大家呢有一点的分享。它里面提到了几个从圣经里面提出来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好吧，看看第一个，神已经计划要你为讨他的喜悦而活。大家注意啊，神已经计划，不是你计划，是神已经计划要你为讨他的喜悦而活。你现在是为了讨谁的喜悦而活呢？你在讨谁的喜悦而活？讨你老板的喜悦而活？讨你配偶的喜悦而活？讨你儿女的喜悦而活？还是讨你父母的喜悦而活？你在讨谁的喜悦而活呢？请大家去想一想。今天我们要看很多的经文，所以请大家准备而且要手脚要快一点。看的经文比较多啊。第一次我们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圣经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所预定的，是神已经预定的，这是按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得救已经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喜悦发生的。但是我们这种做法，我们去讨神的喜悦，不是没有新的一种做法。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29章13节，旧约的以赛亚书29章13节，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是要用心去做的。但是这里呢，上帝是批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用心，他们只是只有外表，却没有心。圣经怎么说呢？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怎么样？ 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啊，成为一种外表，成为一种仪式，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习惯，没有用心来讨神的喜悦。我们是应该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再看新约的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个活动叫保健练习，大家是比赛看谁先生经先的快，可能我们这个疏于练习了，对不对？我最近很少听见有人保健练习，不过我现在是用电子圣经，所以没有办法练习了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最重要是我们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给主做的。再看一次圣经，以弗所书五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五章第十节，虽然说神已计划要你为讨他的喜悦而活，我们却知不知道什么是主的喜悦呢？什么是主的喜悦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就是叫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什么是主所喜悦？我们自己要去查验，而且我们呢要全心全意的投入。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什么叫做尽？尽心、尽性、尽意。另外一处的经文还加上一个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什么叫做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读了就好像已经做了。我经常有人在这样批评啊，批评某些人呢、啊。他说说了就当做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读了圣经都当做了？读了不是做了。读了是读了，做还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没有做呢？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是第一条。我是很简单的说了一下啊，这个第二人生第二个目标，我们看一下啊，请打出来啊。人生第二个目标，你被造、啊、对不起啊，神不造你，你要为神家而活。第一，神是不造你，你不是谁不造的，是上帝把你不造。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接受上帝给你不造。神不造你，你要为神而活。刚才我问了大家，你是为了谁而活？现在这答案很清楚，我们是为了神而活。我们又来看圣经 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就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上帝生了我们，按他旨意生了我们，叫我们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受神的新的生命啊，出熟的果子是新的生命，新的果子在主里面。然后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过了 一部分啊，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做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基业为赏赐啊。我们再看一段，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因哪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大家是出于一，也是成为一。所以在神的家庭里面，这里说我们为神的家而活，神的家是一，是我一个整体啊，不是没有你和我的分别。所以神谋造我们是要我们为神的而活。第三个人生目标，我们来看，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你被造没有为其他的原因，没有为其他原因，是为了像基督。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希望大家不会太累啊，这样找圣经会不会太累啊？本来我可以把它打出来或者读出来，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能听过就算了啊。但是你自己去找一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讲呢会记得比较好一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说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第二，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像基督，我们是一个重生。这个重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大家很熟这段经文。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这里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觉不觉得自己有神的形象？觉不觉得自己有神的形象？哪一方面有神的形象？有多少分数像神的形象？多少分数？假如是零分到一百分，是打几分？ 或者你可以请你的弟兄姊妹给你打个分数啊，我们自己去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在主里面。当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啊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呢？这个不容易，我们要靠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我们要靠圣灵。这里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去运行，让我们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呢？还是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旨意在运行？那我们怎么样去完成神的旨意呢？啊，最后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大家很熟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大家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我们要再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里呢，我最近也特别感觉到香港的社会有很大的转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香港的社会或者是一些的转变，或者是很大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了一些社会运动的问题。我觉得有人说香港的社会是在撕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可能也是在出现撕裂。大家必须要很小心再看这段经文，什么叫做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去心意更新而变化。当然今天我不能够在这里再讲了，但是我希望呢，我们大家基督徒能够去探讨这些问题，特别请教何牧师，让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们基督教，我们浸信会到底，我们浸信会的会友，我们是怎么样的看法。不要让魔鬼有一个机会把我们基督徒来撕裂，把我们的社会来撕裂。这个我觉得大家特别要注意的。第四个人生目标，你被塑造是为服侍神。你被塑造是为服侍神，神把你塑造不是按你喜欢什么样形象，是按照神喜欢的那个形象。刚才我们已经说神要磨造你，现在神要塑造你。神塑造你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像基督。我们本来不像基督，但是神把我们塑造以后，我们就我们塑造是为了最终要服侍神。对不起啊，服侍神。这里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来就是神的工作，原来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个讲得很清楚，我们被塑造是为了要服侍神。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旧约的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你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神已经晓得你。经文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没有出生神就认识我们了， 而且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被塑造是为了我们的被拣选，我们的被塑造是为了要服侍神。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人若没有 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被塑造要服侍神，是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我们的侍奉好像一个活祭一样献给神。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配搭，在配搭的时候，大家看见今天我的题目可能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啊，基督徒的个人特色。下面呢，我就借这本书说一下呢，基督徒的个人特色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呢，每一个基督徒呢，他有五个方面，看一下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就构成了我们自己一个特色。所以这里有属灵的恩赐，有心智，有能力，有个性，有经验。但是呢，这五方面呢，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恩赐个人可能不一样，心智可能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个性更加不一样，经验也会不一样。但是呢，这五样组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是这个配方，另外一个弟兄姊妹是另外一个配方，我又是另外一个配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人特色。按照作者的说法，大家看见红色的字把它打蜘蛛的话，就是 shape 形状，或者说个人的特色。每一个人的形状不一样，每一个人形状不一样，所以不一定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都是四方的，都是圆的，都是三角形的，不会。因为是按照神他的计划来磨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来的话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正好是我们在主里面有配搭，有配搭。所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说，教会就是像一个身子，身子上面我们有各样，我们有手，有手指，有脚，有脚趾，有我们的眼睛、耳朵、嘴巴、鼻子啊，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功能，但是配搭了起来以后呢，神是我们的头，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就完整了啊。按照不同的情况彼此配搭，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呢，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虽然我们不一样，虽然好像我们都有个人特色，但是在主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我们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这个是教会，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记住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其中一个人生目标。最后一个，第五个，你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可能你在想，我被造是什么使命？我现在告诉你，你被造是什么使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这里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可能你们都会背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是作者所说的这五个的人生五个大使命，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去想一想，有没有这样想过呢？或者你做了基督徒很久，但是你的使命你自己还在为自己在定，或者你还搞不清楚神要你的使命是什么。在这个标杆人生，它的英文的名字是 Purpose Driven Life， 我觉得那个英文名字不错，就是说你是用目的来驱使你这样的一个人生，有一个目的去驱使你。当你知道一个目的的话，你就有知道方向，当你知道这个方向，你知道这个目的地有多远的时候，你就会有计划怎么去走，用什么速度去走。所以呢，假如你知道你人生的目标，它就会驱动你去向这个目标来前进。而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不重要的事情。好多基督徒他有更多重要的事情，他的信仰并不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既然我们人生五大目标已经定了下来，这些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它是设计是用四十天读完的好像上四十课一样。我希望呢，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买一本，然后呢回去用四十天的时间来读完它，或者你们几个弟兄姊妹小组来读的话，那更好，那更好。这个大家彼此激励，彼此帮助。我们必须要清楚神为我们所定的这些人生的目标，而且呢，我们要接受主的塑造，磨造、塑造，形成我们自己个人的特色，在主的引导下面配合弟兄姊妹。能够去大家一同达成神为我们定的目标。神对我们有要求，神对我们要求不是没有要求。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可能会误会我们接受了主成为我们救主以后，我们就得救能够将来进天国，好像这个事情就完了，以为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及格了，我已经得到天国的门票了。其实这是一个开始，特别我想这个想向预备受浸的弟兄姊妹讲，这个是开始，不是一个结束。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我们开始被他磨造，然后按照他设立的目标去过我们的一生。当我们到了人生后期的时候，我们来回顾我们的一生有没有遗憾，我们怎么样去量度呢？用什么来量度呢？我们将来要见神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见神？我们带着什么去见神呢？我们的成绩表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成绩表呢？你成绩表是红的还是蓝的呢？什么分数啊？你带着什么分数去见上帝啊？有没有想过呢？你愿不愿意更加蒙福呢？你是否希望你的生命有真实的意义呢？这些呢，我是希望能够在今天的分享里面让大家再一次去思想我们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将来的话呢，我们到耶稣面前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教的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有意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建立在我们有生之年神 既然拣选我们，神既然救赎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个人生过的一个能够达到他目的、符合他旨意的、讨他喜悦的一个这样的人生。这个人生是怎么样呢？刚才已经说了，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再多花时间去研究每一个细节，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没有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又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叫我们的生命从此改变，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重生，在主里面我们重新让神你的生命在里面磨造我们、塑造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服侍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像你模样的生命，这是一个能够完成你大使命的生命。主啊，我们的一生的价值就在这里。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别人告诉我们有很多其他人生的目标，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把握着主你给我们、你要我们去完成的人生目标。主啊，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你，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出你的香气，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帮助别人信主，叫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恐怕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我们却不掌握你，我们不好好的读你的话语，跟从你的话语去做，我们就正正输在起跑线上。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